好像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就发现我们这个弟兄老约翰，他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前面讲了很多，到这边他说出来了。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哎呀，今天我在读到这节话的时候，哎，我心里面突然有一个感受，就是说老约翰他写前面的这些话，讲到什么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了，讲到我们弟兄姊妹肢体的相交了，彼此的相爱了，啊，从神生的不犯罪了，等等等等，讲了那么多，凡从神生的就会怎么样了哈，讲了那么多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要让我们，不是要让我们知道永生是什么，让我们要知道自己有永生。我再说一下啊，今天我们在对于神的追求认识的里面，我们到底追求的是要知道什么呢？还是我们追求我们要有什么？你们说啊，
有什么？
真的吗？就是慢慢慢慢你会发现，当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的哈，我们到底在追求我们要懂什么是永生呢？还是我们真正要追求我们有永生，要有永生？
有永生。
OK， 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等到假如有一天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发现我们大家讲来讲去的都是在讲，你知不知道圣经这一段是讲什么？我们都在那边讲说，你懂不懂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一些数字的意义啊，是吧？为什么这个抓到的鱼是153条，不是154条？圣经记得那么清楚啊？举例来讲哈，就是说，今天假如我们追求的，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或者不对。我乃是要说的，其实圣经有点像老约翰讲的，就他写了那么多这么多的东西，只是让我们有一种思想，我们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假如我们没有，那很显然就变成说我们没有真正信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顶多只能说我们知道有一个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但是呢，我们有没有真正信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呢？假如我们真正的相信他，你会发现有一样东西会在我们里面，我们拥有的就是有永生。但是慢慢我们弟兄姊妹，特别是知识分子哈，特别是我们读过书的人，我们常常刚刚开始的时候会追求什么？追求我懂圣经。我再说，追求懂圣经一点都不错，完全正确，而且还鼓励人更多的追求认识圣经。但是这是第一步，只是第一个阶层，你必须要认识嘛，你必须要懂嘛，圣经里面在讲些什么嘛。但是假如我们只以追求知道什么是永生，而我们里面却不渴慕要这个永生的话，那就会发现什么呢？就跟世界上很多人一样嘛，他只是他到学校里面去读读书，告诉他的这个管理的原则，告诉他的什么什么东西，到最后怎么呢？他也根本也不羡慕要成为一个企业家，也不羡慕要成为一个政治家，也不羡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他读过的东西，懂的东西，对他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老约翰在这边似乎讲到说，其实我讲了那么多，我写了那么多的话给你们，只是要让你们，让我们这一群信奉神儿子名的人知道我们有永生。 OK， 下面我们就说了，我们有永生吗？老约翰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因为在当时的世代的里面，有很多人对他有没有永生这件事情是受着别人讲解圣经的那一个影响。哇，讲了一套，这样就是有永生，那样就是没有永生，所以有些人呢，一下觉得有永生，一下觉得没有永生，受着什么迷惑呢？受着那些讲解圣经的人的理论在影响，是吗？ 时候就有一个弟兄，这个写 email 来给我说，哎，弟兄啊，到底我们信耶稣是一次得救哎，还是我们得救的到时候还会灭亡？就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啊，弟兄姊妹，你面对这样的问题，哎，我既然信了耶稣了，对不对？那我假如我做了不好，到底还会灭亡还是怎么样呢？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有没有啊？啊，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还在争论呢。神学里面有一个课题，一天到晚分成两派，这个简直是水火不相容的。就一派就是说什么？一派就是说你信了主，你还会灭亡的，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还有一派说不，我就是再犯罪，我再软弱，我真正得救了，我就永远不会灭亡。老约翰在这个地方，他提出了一件事情，他就说：你们要知道，要让你们确实的知道，我们这些信奉神儿子的人有永生。哇，有永生的意思是什么？在我自己个人经历里面，人家说弟兄，你到底是觉得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还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说对不起，我不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说我是神的儿女，我不会灭亡。我有这样的把握，根本不是根据我现在刚强还是软弱。下面我接下去的就是我整个生命里面一个历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因为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你说那个气息还没有改变啊，其实现在也改了不多嘛，是吧？还有一点走江湖的气息啊，不讲话还闻这种，一讲起话来好像就是这个样子，是吧？那个气息还没有改变，所以我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真的我真正得救了，整个生命里面再开始在改变，有两个律在我里面在里面。但是呢，我有的时候做的不好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那个学校五年制专科学校是一群会所的弟兄们在那边做校长啊、教务主任啊、训导主任啊，连点名的那个都是会所里面相当重要的一个弟兄的，对不对？哇，有的时候做了不好的时候，他们只会说王弟兄，你说你是信耶稣的，我看你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据一些什么东西来说我是假的，我就笑笑给他，我一点都没有生气。我说我是假的，我是真的，主知道了，是吧？就是我说你们可能是耶稣那个这样的一个儿女了，我说我可能现在是这样一个儿女了，但是慢慢可以长进了嘛。就是里面就有一种笃定，有一种把握，我真的有永生。为什么有永生？我知道我不会灭亡呢，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只是我里面有这个把握。现在读了约翰一书，你就发现了，哎，很稀奇，我里面有一些生命的现象，这边都讲到的。有心要跟信主的弟兄姊妹生命里面有一些分享跟交通。今天去讲闲话我都还不太喜欢讲了，哎，跟弟兄姊妹的生命里面分享，哇，里面有一种爱慕，怪不怪啊？什么现在跟我讲一些什么赚钱的事啦，什么你好我好的事情呢，好像听了没有兴趣。但是有个弟兄姊妹跟我在分享，不管电话 email 大家在一起分享，说哇，我认识主以后我对了家人怎么样，我工作情况怎么样，哇，这样的一个分享里面很喜悦。为什么呢？因为喜欢跟肢体有一种生命的相交。我就知道，哎，写约翰一书第一章的时候，老约翰写这些干什么？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但是反过来讲，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很有意思，你跟他讲事情他很有兴趣，你跟他要分享生命里面对主的领受，他突然发现他没有时间了，突然发现他没有耐心了，突然发现他没有兴趣了，怪不怪啊？哎，我讲这个话不是社会上的啊，我讲这个话是我们在认识说是信耶稣的人里面的啊。你要想去跟他分享一点对主的体会，他没有兴趣，怪不怪啊？那么是不是他表达没有兴趣就证明他没有永生呢？我不敢讲，这是他的事，说不定他也很有兴趣，只是那时候真的比较忙。举例来讲啊，我不去论断什么人，但我读了约翰一书以后，我真的感谢主。为什么呢？真的有永生。还有什么呢？慢慢开始会爱神的儿女，哎，怪不怪啊？这圣经里讲的。还有一个什么呀？真的不喜欢犯罪了。从前是享受最终之乐啊，现在怎么样呢？现在真是神不喜欢的事情，你真是有的时候有生命里面有软弱去做的是里面不喜欢啊， 慢慢慢慢会认罪啊，知道不对啊，可能开始是喜欢，然后呢做了又觉得不对，对不对？慢慢慢慢怎么样呢？连喜欢都不喜欢了，怪不怪？这叫什么？这就是确定有永生了嘛？有没有？你看，我慢慢去看，慢慢慢慢去看，哎，就发现说是有一点爱神的心了。所以世界上面的事情怎么样呢？眼目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啊，今生的骄傲，慢慢慢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少了，有没有？这是什么？这就是有永生了嘛？有没有？慢慢，我们再反过头来慢慢去。上次我再跟大家分享，慢慢就觉得说，哎，神的命令不是那么难守的，啊，好像越遵循神的话，觉得对我们的身心灵越有益处，所以越遵循越觉得越不觉得是难的。那是什么呢？那证明就我们有永生嘛。但是反过来讲，我们觉得有永生，这是一条路哎。从真正信奉神儿子的名开始，我们就有永生。这个永生是从现在一直到永远的。今天得救不是死了以后才得救呢，是从我们真正信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我们就是在走一条得救的永生的道路。有开始要有一个起点，那没有的话怎么办呢？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每个礼拜都是做礼拜。我们对于这个基督教界里面的事情很熟悉，对于教堂里面的运作我们也并不陌生。真是叫我们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领会也会，领唱诗也会唱，是不是这样？但是看看你有没有发现，从约翰一书第一章到今天我们这边的第五章，有没有教我们一些我们今天好像很熟悉的东西？他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一种我们内心深处的实际。假如我们查经，假如我们查经查到约翰一书第五章了，老约翰说，我写这些话给你们，是要叫信奉神儿子的，信奉神儿子知名的人知道自己有永生。那么今天我们查到这边是我们有把握我们里面有永生吗？不是我们有没有软弱，有没有做到某一个标准，对不对？我们里面有把握我有永生吗？当我们读了老约翰写的，我们里面有把握说我有永生，哪里还有灭亡啊？假如会灭亡的永远的生命，那就不叫永远的生命了嘛，是不是这样？我们真正知道我们有永生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灭亡，真的不会灭亡，这是我相信的。至于说要在神学里面归类在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这个里面就是一种这个学术探讨。那意思就是说，我真正信了主是吧，以后我就是再犯罪我也不会灭亡，然后就让很多人怎么样，让很多知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道理的人，他不一定有永生的人，他在犯罪的时候还真正有事跟人家讲，我已经是一次得救永远不会灭亡，所以我做这些事情没有关系，还让他成为一个理由，也不觉得害羞。真有这样的人呢，他在神学里面把握了一套说法，他还会把神学里面所坚持的那套说法来支持他现在犯罪不脸红不气喘不内疚的原因，怪不怪啊？但是有永生的人不是这样，不管你的理论是什么，里面不对了就不对了，是不是？里面羞耻了就羞耻了，要靠着主要改过了就要改过了，这是不太一样的。弟兄姊妹，假如我这样说，我们这一群说是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吗？前面讲了那么多，我们再回过头来思想，这里面我们开始有了吗？假如开始有，就是有永生了。但这个永生怎么样？是一条路，我们到底跑到什么地步了？是吧？我们的生命到底丰盛到一个什么地步了？这就是下面这句话要讲的。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信。既然知道他听。”既然知道他听我们，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我要把这两句话摆在一起跟大家有点分享。第一个，我们真的我们知道我有永生，不是我知道什么叫永生。我再说一次，不是我们知道什么叫永生，而是。知道我有永生，这两个不太一样的。那么下面的 关键在哪里呢？知道自己有永生的人是在走一条永生的道路，在走这条永生的道路的时候，你发现既然这是一条神的路，我们就要认定它。你知道吗？这个不是出于神的灵会来诱惑我们的，是出于神的灵会来引导我们的，是出于神的灵会引导我们走这一条永生的道路的。那问题在哪里？我们有没有认定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你知道吗？上一次我在跟大家分享第四章的时候，当我们认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认定谦卑是真的，是走这条天路不可缺少的。我认定爱人，这是我走这条永生的道路不可或缺少的。我知道要按照父神，要按照神的旨意在世上生活，这是不可缺少的。假如我真正认定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在走这条永生道路的时候，我们会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心意来求一些东西，是我们内心深处真正渴慕的。反过来讲，假如我们只知道什么是永生，而我们心里面没有认定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种认定，以后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虽然在一些宗教的活动的里面，包括在基督教里面的一些活动的里面，你会发现我们所求的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求东西，我们所求的常常按照我们自己想要的在求东西，是吗？同意吗？啊，你知道我们所要想要求的东西到底是被从神那边来的灵的吸引引导呢，还是被那个从敌基督来的灵的吸引跟引导呢？啊，怎么去分辨？分辨就是我们有没有认定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这条道路嘛？因为这条道路是跟我们的老我肉体是违背的嘛。假如耶稣道成肉身，第一个是谦卑的话，他不降卑，本来是跟神同等的，是吧？意思就是，本来我是做董事长的，现在我要跟我的员工一样，你愿不愿意啊？啊，问题在这里嘛。第二个，神耶稣基督为什么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呢？因为神的心意是爱世人嘛，对不对？所以他才会来嘛。他爱自己来干什么？第三个，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来，真的是按照神的心意嘛，按照父神的旨意嘛。难怪他在世界上活的时候，每一样事情都是按照父神的旨意嘛。但是反过来讲，敌基督的灵或者这个世界上的灵，我们这个。很简单嘛，第一个什么就是骄傲嘛，做什么事情为了面子嘛，给人家看得起嘛，不是吗？啊，第二个什么呢？什么爱人爱自己嘛，所有一切爱别人的目的也是爱自己嘛，是不是这样？第三个你慢慢想，是照着神的意思吗？不是，什么照着神的意思啊？照着自己的意思，什么是照着神的意思呢？但是反过来讲，等到有一天我们里面有永生了。我们里面确定有永生的，很稀奇一件事情。我们里面慢慢会按照神的旨意求。会按照神的旨意求。会按照神的心意要一些神要给我们的东西。不是仅仅为着我想要的东西跟主祷告。有一个人讲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假如有一天啊，真的把我们今天说是信耶稣的人的祷告，跟去庙里面求佛的人的那个许愿，他们的祷告，通通有人偷偷的录下来放出来的话，你会发现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没有哎，讲的那么快就说没有哎。那么这什么意思呢？你们说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是怎么信的，为什么要信，这个非常关键。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是试探神一样，求求看嘛，不听我也不会怪你嘛，对不对？是不是啊？这试试看嘛，存着这种好像这样的一种心理，是不是啊？对不对？那跟不信耶稣人去庙里这个什么什么，但还有什么不一样呢？都试试看，心虚虚的，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但是反过来讲，这边有个什么，当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求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个坦然无惧的心，不怕主啊，这是你要给我的嘛，这是你的心意嘛。比如说饶恕人是不是神的心意？是。今天我们心里面，你知道每一个人心里面很多的牢房的，关了很多事，关了很多人的，你同意吗？我站在神面前反省说，神啊，在我内心最深处还有没有一个牢房，甚至还关着一个什么样的事，关着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我不肯饶恕的。弟兄姊妹，但假如你跟神说，神啊，你知道我靠着我自己没有办法，但是你的心意是要我们饶恕人，就跟神求饶恕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存坦然无惧的心。为什么会坦然无惧？我讲一个比较赖皮的话啊，神啊，你知道我真心要求这个饶恕原谅他的能力，你还没有给我，我现在不能饶恕他，你也不能怪我，会坦然无惧的，你知道吗？人家说弟兄，你很稀奇，为什么信耶稣，你也不需要跟人家装腔作势？我说不需要嘛，因为我在神的面前真的向神求，神现在还没有给我，我还是继续向他求，我现在做不到，我也不以此论断我自己。保罗说，我不但不论断别人，我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这才可以坦然无惧，是吗？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在讲一件事情，我们自己心都虚虚的，对不对？那么我们想要这个，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要原谅别人，自己心里面呢又不想原谅别人，所以讲起原不原谅别人是你做不到的时候，自己心虚不虚啊？会不会坦然无惧啊？就不会。我们怎么可以坦然无惧？在我里面的一个领受是很真实的。主，我按照你的心意求，我是真心的要，我今天做不到，我也没觉得内疚，我也没觉得对不起谁，顶多对不起我的主。但是主，我已经真心跟你要了，你还不给我，可能在我生命里面还有什么软弱，还有什么原因，你现在给我反而是害了我。必须要还有一种什么样情况的里面到了，神才会把我所想要的给我。你知道吗？原谅人呢、跟不在乎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啊，等到你心爱的对不起你的时候，才要饶恕啊。一个根本没有什么人，我根本不在乎他，有什么你对我怎么样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在一种不在乎的里面，还没有进入饶恕。上帝要等一段时间，等到什么？等到让一个你所爱的来伤害你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你能不能继续的，不是在一个不在乎的情况之下，神啊，你给我饶恕的力量，根本不需要上帝给你这种生命里面的饶恕的力量，因为你自己本身的 DNA 里面就有一种根本不在乎，根本不甩了，不在乎了，那这个神要给我们饶恕的能力怎么给呢？到有一天碰到我们生命里面那个痛脚，碰到我们心里面那个最爱的时候受到伤害的时候，神说，你还跟我求饶恕吗？我们那时候真的还要流着泪说，主啊，我还要，你看看上帝给不给，他会给的。生命是条路程嘛，你做得到做不到，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吗？我们不能坦然无惧，为什么？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在我们心里面根本不羡慕要。我再说一次，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心里面根本不想真正的要，因为真正的要会在我们人的头脑里面觉得那是受苦，那是吃亏，所以我们根本真正不要。但是呢，又怕别人知道我们真正不要，所以我们常常去跟人家讲什么是神的旨意。所以讲的时候呢，心也很虚，不能坦然无惧，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也不能坦然无惧，是不是这样？你们好去想呢、啊？我再说，我不再解释圣经，我把我心里面为什么坦然无惧的那样一种心态跟大家讲。人家不说，你已经是宣教士了，你还这样？我说你为我祷告嘛，你不要讲我，我是真心要的，只我现在还做不到。我真的跟主在祷告的，我要这样。 我在做学生时代就有这样一个，你知道我从前啊，只要别人一误会我，我告诉你他就完了，我是六亲不认了，我这个人。但是我发现这件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呢？耶稣不是一天到晚给人家误会吗？他怎么来面对被人家误会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呢？我就跟主祷，我说主啊，我要这样一个面对别人误会的时候，能够有主你生命里面那个能够过得去的这样一种力量，我真的跟主要的，我告诉你，要了以后怎么样，就有无理无聊的冤枉的事情就跑出来了，快了吗？弟兄姊妹，做不到，你也可以坦然无惧。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活在主面前的一个人的这个平安。今天为什么很多的神的儿女基督徒，为什么信耶稣以后里面没有那种坦然无惧，反而怕人家知道我这样，知道我那样，是不是啊？为什么会怕这个不坦然无惧呢？因为他只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他根本不去求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吗？哦，弟兄姊妹，我们好去思想哦，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哦。我再说，我们到底要知道什么是永生呢？还是确定知道我们有永生？这两个东西不一样，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啊。那么同样一个也是这样，我们知道什么是神旨意，我们愿意按照神的旨意来求，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两个事情不一样啊，不一样，哎，不一样的结果就不一样。我告诉你，不一样的结果就不一样了。一个就是，就怕人家知道我们。你知道，我们刚开始在信耶稣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很爱看电影嘛，是不是？那我们这个系统的教导是看电影就是犯罪的，你知道吗？看电影就是犯罪的。那既然是看电影是犯罪，怎么样呢？那么又很想去看电影，那怎么办呢？进电影院看看看，反正进到电影里面黑的谁也看不到。那进去先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人，哗一下就进去了。坦然无惧吗？坦然有惧吗？今天，还有很多这样的事呢。还有很多这样是什么了？别人要我们做点什么事情，怕不答应的话呢，不爱主，是不是？答应以后的话，又有点心不甘情不愿，所以什么？看到大家王不见王躲啊，这反正知道你要来找我干什么，大家就知道开这个会是干什么，就不参加嘛，对不对？找个理由，哎，这个会就不参加了，是吧？这个大家都很老练嘛，在社会上跑久了，就是这样子的嘛，是不是？一件事情，假如我要开会的，会给我难处的，我干嘛去参加？我不参加就是了嘛，是不是啊？不然的话，怎么坦然有据了嘛，是不是啊？因为别人找到你了，你说你不做，是不是啊？那怎么办呢？但假如反过来讲，这一件事情正是神的心意，主啊，我跟你求，按照神的旨意求。真心的要，现在还做不到怎么样呢？现在还做不到，我们都会坦然无惧的。哎，不是我教你们一套可以跟人家是耍嘴皮子的哈，那你是真心要的呢，我告诉你，不是假的呢。今天不要不这个好像学了一套说法，谁学了一套说法还不是跟知道有永生，跟知道什么是永生，你就这样可以去跟他讲什么是永生，但自己有没有呢？自己心知肚明，瞎子吃饺子心里有数，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下面这句话更宝贝的是什么呢？他说，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我们既然是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心意求，神听不听啊？神会听的。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现在得着了没有啊？不一定。哎，这是一个关键。生命的路是一段旅程，既然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求什么，我们既然按照神的旨意求，我们就可以有一颗坦然无惧的心，很坦诚的面对我们的软弱，面对我们现在做不到的事，但是我们真心跟他求的话，而且里面给我们有一个信心的盼望，神一定会做成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就会给我们一种凭着信心忍耐等候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种的耐力。 你带一个人呢、啊，假如你不相信神爱他，你也不相信神有能力可以改变他，你带领他没有多久，你就会灰心失望了，是吗？不要说他，不要说你会灰心失望，是不是啊？有很多的事情，看到一些现象，哎呀，有用吗？没有用。好像我们要去帮助别人的前提，都是考虑我有能力吗？我会吗？我可以吗？有没有？是不是我们考虑去帮助一个人都是这样吗？可以吗？我有能力吗？他会改变吗？好像我们这三个东西一考虑以后，发现不行，不行以后怎么样呢？不行以后我们就算了嘛。但是反过来讲呢？当我们想到说神是爱他的，是吗？这是不是神的旨意？神爱世人，是吧？神的旨意是什么？真是不愿意一个人成人，希望万人都得救，是吗？是哦，这是神的旨意的话，我们就更深求嘛，求什么？按照神的心意求，主啊，给我真正有从你那边来的爱心跟有信心，因着信心盼望你能够得着他改变他的这样一种人，这个。在我们里面，你慢慢会发现这一条路你慢慢走下去怎么样了？哈，神就让你尝到一些信号主的味道了。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那一些存着信心死的人，在他们死的时候没有得着他们所相信的，但是他们这样死了。神说，其实我是要让他们等候跟我们这一群人同得神的美好的应许。弟兄姊妹，你相信吗？第一个，第一步比较难啊。我们所祷告的，会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吗？真的，我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现在每次祷告的时候，神也不小气了，就是没有按照他的旨意祷告，就好像这个耶利哥城门进来大路上的瞎眼一样，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这样的祷告神也会可怜了，有的时候也真的神也会爱我们了。但这边老约翰讲到的是一个知道自己有永生的人，一个知道自己走在永生道路上面的人，我们可以按照神的旨意来求的，而且会带给我们坦然无惧的心的。问题是我们今天到底爱的是些什么了吗？你爱什么才会祷告想要得着什么了吗？啊，今天有多少人渴慕是要得着能力？今天有多少人渴慕是要得着他想要得着的物质里面的东西，或者得着家庭里面的幸福？有些是跟神的旨意吻合的，有些不是。我慢慢去理，理到一个地步，发现为什么神所喜欢的我不是那么的渴慕，为什么神要我放下的我偏偏要去求呢？在那个时候，假如我们里面有一点点把握，我已经是一个有永生的人，你慢慢在神的面前就要学习按照神的旨意来求，试着看按照神的旨意来求。我听过有一个从前带领我们的一个哥哥，我每次看到他，我说这位哥哥，我在我心里面真的你也是我一个学习的榜样。就是什么呢？你对主会那么执着，你认为这是神的心意的，你会那么执着，几十年来吃苦付代价，你都继续的在神所托付你的事上中心。他讲了一句话一直到现在，他说这样，他说学习持守神的旨意里面的美是这样，从勉强自己甘心，慢慢会长进到很甘心的去勉强做一些我肉体里面不愿意做却是合神心意的事啊。刚刚开始勉强自己甘心的去，那是一种我们自由意志要决定的。但是久了以后怎么样呢？久了以后我们从神里面来的甘心可以吞灭我们觉得很勉强的事，会甘心乐意的去勉强我们自己。怪不怪啊这个事情？但是到底我们要什么？ 我们是要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呢，还是要我们自己喜欢的得着的东西我们得着呢？决定我们会按照什么东西来求。第二个，当我们真正求了以后，这真是神的心意，我们就相信我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人家说弟兄你这么傻，有人说弟兄你这么有信心，那随便人家怎么讲，我说我真的相信我们是可以向主的，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可以向主的，我们在世界上可以向我的主的，因为我们主神的旨意是要把耶稣基督做成在我们生命里面，这是他的心意。你说你可能像耶稣吗？可能的，这正是我祷告的。但是现在像不像耶稣呢？那没有关系，我相信我这样的跟他求，有一天我会得着的。弟兄姊妹，真的吗？你想想看，你的生命里面有了主，别人不知道的内心世界你知道，等到有一天你真是越来越像主了，你的家庭你所在的团契，你所接触的这个教堂里面的人到底会怎么样啊？会不同的，让寻求主人就得着了，让不要主人就把你钉十字架，我告诉你就是这么回事。等到你想到这样的时候，你还要不要像耶稣？假如你要，感谢主，那是真心的，是按照神的旨意求。我只把按照神的旨意求的那个旨意摆在我们整个肉身成道的这个层面，只有像耶稣的话，还有很多东西一步步可以来的，按照神的旨意求，是不是？不轻易发怒，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啊？是哦，你开始从这点求嘛，一步步来嘛。我只是把拉到一个这个比较 top 的地位，让我们来思想，可能吗？假如我们有这样的信心，那么不轻易发怒，主啊，这是你的心意，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做得到，我向你要。等到一天不小心又发脾气的怎么样，也可以坦然无惧，主啊，我真的跟你要不轻易发怒呢，我现在做不到，你不给我力量我真的做不到，就很坦然无惧啊，不是吗？真的，你们好好思想。下面来了，人若看见弟兄，这边称了弟兄啊，不是称外面人了。他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哎，还会犯罪啊？有永生的会不会犯罪啊？下面就来，就是我们求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而且我们也相信神的旨意会成就在我们生命里面。但在这个过程还没有成就在我们生命里面过程里面，弟兄会不会犯罪啊？会犯罪。那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这边有一个很大争论的问题，这个不至于死的罪，这个死到底是指灵性的死呢，还是指我们这个肉身身体的死啊？我们今天不进入所谓教义神学的探讨，跟进入解释圣经正确与否的探讨，我们乃是真正思想，当一个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其实我两方面不就在我的里面说，我怎么可能犯一个至于死的罪呢？灵性会死的那个罪呢？让我犯了这个罪以后，我就可以不得救呢？从永生的道路上就不得救了呢？所以至少在我里面这件事情我没有想通，我就保留。那今天我是跟大家分享，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这个不至于死的罪就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什么呢？一方面是真的在我们身体上犯了这个罪，我们的身体不受到生命的威胁，有这样的罪，而且他自己一直在犯罪，但这个罪呢不至于要他的命，所以他也不觉得这么 serious 哈。是这样。另外还有我这边的领受什么？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犯了一些，就是犯了一些不至于让神的生命力、神的供应可以继续到我这边来的这些罪，在我的死的概念，就是神可以供应给我的这个东西断绝了，这个叫做罪，这个叫做死，在我里面。在我里面有这样的一种的思想，我也直接跟大家讲，就 有些弟兄姊妹，你看他软弱犯罪，这个罪怎么样？这个罪可能是过犯。但是呢，他只要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这个罪怎么样？这个罪不至于死，可以的。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当为他祈求。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一种这样的经历哈？就是自己觉得很能干的人啊，在别人犯罪的时候都想去帮助他，有没有？有没有想要去帮助那个犯罪人？有没有？你知道想要去帮助那个犯罪人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有爱他，有为了经过这样一种帮助的行为，让自己的什么有点满足啊，让人家觉得我这个人比他刚强。老实讲，人去帮助人了，都还有很多不同心态的。我告诉你，你们同意吗？都有很多不同心态的。但是等到我们真正我们要去帮助那一些弟兄姐妹们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时候，我们真正肯为他们在神面前祷告，那才是真正能够让他得着帮助最关键的。不要让个性本来就是 DNA， 个性本来是懦弱的人，什么呀？就是行动嘛，爱心的帮助的行动也没有，一天到晚就是以什么，就是以我为他祷告的来搪塞自己的良心。另外一方面呢，也不要到个地步，说是我做了发现没有用了，既然我做了没有用，上帝会做什么呢？也不为他祷告。哇，这个你们好去思想。这个就是在两个极端的里面。但是这边老约翰第一个他提醒我们的，若是有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当为他什么呢？当为他祈求。祈求什么？我最近有点这样的一个祷告的，真的确实知道有些弟兄犯了罪，我第一个为他祷告是，主啊，求主让他生出悔改的心。人不肯悔改，他可以装模作样在你面前说，我以后不这样了。其实他说我以后不这样的目的是，只要你不要把他的软弱去跟人家讲，他就达到他目的了。但是一个真正生出悔改的心的人，他有一天会公开跟人家讲他的软弱，神怎么帮助他的。一个人还不肯把他的软弱当着弟兄姊妹面前来做见证，说神怎么改变他，这一个还是有保留的悔改。弟兄姊妹，这真是真正的悔改，才会不在乎别人用什么眼光来看我们。一个还不是真正悔改的，只是想借着悔改来争回一点自己的面子，博取一点别人的形象的话呢，那么怎么样，他还是会保留的。弟兄姊妹，这真实的，真实的。我们为他祈求，祈求他生出一颗真正向神悔改的心。向神悔改以后怎么样呢？神就会在他生命里面开始做工。或许圣经也这样啊，神必将生命赐给他，神必将生命。这个生命什么？这个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就是从神来的，从就是神一部分的东西到他的里面去了。枯骨复生，对不对？在罪恶里面没有办法靠自己可以胜过的，以后怎么样？好像活起来。这是一股真实从神里面来的力量。你从前不能的，为什么现在能呢？为什么呢？是有一股从神那边来的生命力量给我们，就让我们可以胜过我们今天会犯的这个罪的软弱。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我们为他祈求，到底神是看一个祷告很有能力人的面子，是不是啊？ 给他什么？在我们内心深处的软弱，上帝不是看面子，上帝是看那个软弱的人愿意在他面前悔改的心意。神必将生命赐给他，让他可以从这样一个犯罪的软弱的里面能够跳脱出来。下面这句话他说，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什么意思啊？这句话真正意思就我的祷告不是神啊，他的罪我就看为不是罪了。今天有很多人是这样哈，你跟他没有什么私交的，你犯错他恨不得所有人都知道，但是一个真正是你所爱的人，最好是他犯了错大家都不知道，为那个罪祷告。希望这个罪人要不要知道。罪还是罪，那么怎么为那个弟兄犯罪的弟兄祷告呢？你不要去为那个罪的祷告了，主啊，他犯了罪啦，是不是啊？这个可能会对他的形象有影响啊，可能对他什么有什么？主啊，让他犯了这个罪，让这个罪不要对他有什么样的什么东西啊？这就是这个为这个为罪祷告了嘛，不是为那个犯罪的人祷告。为那个犯罪的人祷告，应该为说主啊，你给他生发一颗悔改的心，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哎，今天我们常常在别人犯的那个罪去讨论，要不要给他公布啊？要不这样啊？要不要那样啊？是不是啊？我们有没有去？我们也去为这个犯罪的弟兄或者姐妹祷告，求主给他有颗生发的心，真心向你回转的心啊！带着一点信心说：主啊，我们弟兄悔改了，你一定会将生命赐给他，你必将生命赐给他，让他从这个软弱罪恶的里面能够出来。我们很多的时候针对的是这个罪，哎，怪不怪？不是针对这个犯罪的人为他祷告，哎，怪不怪？讨论来讨论去，一个人犯罪了，我们讨论来讨论去，就是在讨论这件事情了。他这个犯的到底是罪不是罪？犯的是大罪还是小罪？犯的是可以原谅的罪还是不能原谅的罪？是要可以公布还是不可以公布的罪？我们都在讨论罪，我们也没有为那个罪人祷告啊。这是老约翰在他生命里面的一个很真实的一种经历，他在这边圣灵感动的写下来，我不当就是我不说当为这罪来祈求，他的意思是我们乃要为那个犯罪的人来向神祈求，一不一样啊？不一样，因为当我们为这个罪来讲什么的时候，变成我们站在一个可以审判这个是不是罪的这个上帝的定位上越分了。但当我们为这个犯罪的弟兄祷告的时候，这是神所喜悦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评论一个人的罪比较多呢，我们还是爱那个犯罪的人，常常为这个犯罪的弟兄姊妹祷告比较多呢？你们讲给我听吗？你们自己摸摸你们的心嘛。当我们听到有一个弟兄软弱犯罪了，不管这个罪是至于死的还是不至于死的，我们讨论这个罪比较多呢，还是我们想到那个犯罪的弟兄比较多，那个姐妹比较多呢？啊，老约翰不是讲一些这个那个，他是很真实的，他可能也走过这条路。他可能从前也是一天到晚在讨论是不是罪的这个议题的上面啊，花了很多需要为那个犯罪的弟兄姊妹祷告的时间，一天到晚在搞这个罪的问题，开会到底是不是罪，要不要停他侍奉，要不要干什么，一天到晚在搞这些事情。今天有多少人花这样的时间来为那个犯罪的弟兄姊妹祷告呢？把他献在主的面前。下面说，凡不义的事都是罪。至于对不起，有至于死的罪，有至于死的罪。我真的不知道说至于死的罪是什么哈。假如按照我比较致命的影响的话哈，比如说有些人犯罪会得艾滋病会死吗？是不是？还有，假如说你是有至于死的罪，还有一些什么罪犯了以后会真的让神跟我们之间的这个通路会暂时的阻绝呢？ 真的我们要思想，有很多东西真是会，我们有的时候犯一些罪，真是会让我们的生命都死掉了，那我们这个命都会没有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有的时候我们真是犯一些罪，怎么样呢？会让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会断绝的，跟神可以跟我们之间的往来会断绝的，是吗？其实你不要讲跟神之间嘛，这个配偶之间啊，你有的时候做错一些事，会不会跟你的配偶断绝啊？也会的，会不会啊？会的。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友情，你会不会因为做错一些什么事情，结果让那个友情也死掉了？有没有？有，有些没有关系，对不对？有些就有关系，但这些至于死的，到底是指什么？老约翰讲得很含蓄啊，他不像保罗讲的，就像呵呵你去读保罗书信啊，这个保罗的个性，他不要是学法律、学律法学的，他们是什么啊？就像指名道，不是指名道，就是列举式的哈。这个老约翰在这边没有列举式，他是一个概括笼统的，有至于死的罪，到底哪些罪是至于死的？会跟神的关系断绝，这时候好像发现祷告好像神也不听了，那我们要反省一下，看看我们到底在什么环境上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当有一天，当我们真是发现我们在病床上这个生了一个不治之病的时候，第一个反省是说，主啊，是不是因为我犯了什么罪临到了，有这样一个至于死的罪临到了我，以至于我这个生命会有这样一个情况。不要马上说倒霉，当我们有很深的反省的时候，发现不是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坦然无惧。因为什么呢？因为既然不是犯罪好像让我的生命要结束的话，就可以坦然无惧去见主了，是吧？你们最近常常讲一句话，没有让我心寒，至少有点不是味道。他常说，主啊，与你同在好得无比。我说，你不是想就去见主了吧？那我情你何堪呢？真的，当我们反省的时候，不是因为犯罪而让我生命快要结束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坦然，我继续见我们的主，这也不是件坏事。他说，假如是的话，我们就要好好的悔改。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所以这边至于死跟不至于死的罪，我真的不晓得怎么跟大家分享，不要怎么办，大家慢慢去体会。有一天 等一下我们查经结束，你也稍微分享一下至于死的罪不至于死的罪。但圣经里面讲的非常正确的，凡不义的事都是罪啊。我不是降低层次啊，我只最起码说，良心觉得不安的就是罪了，同意吗？是不是啊？上帝造人的时候，让人知道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所以呢，这个人的灵啊，上帝造我们人的灵啊，这个灵里面有一种功能，就是叫良知、良能，就是那个良心啊。耶和华就是人的灵啊。是神安置在人心里面那个灯啊，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你不要跟他讲这是对，这是错，他知道的。他嘴巴上跟你硬是死鸭子嘴硬，他根本知道你讲的也是，他做的不对，只是要给你面子上给你争出啊，有什么不对？凡不义的都是罪的话，而是要么违背良心的就是罪，那你怎么看待？那有人说罪没有大小。但这边又讲说，有至于死的罪，跟有不至于死的罪，是不是这样？我们不要从神学的角度讲，罪就是罪，没有大没有小，是不是啊？但是，那么为什么老约翰讲说，有些罪是至于死的，有些罪是不至于死的呢？今天有很多的人对圣经里面很多话做了一个结论性的东西，是他对圣经不熟，真的。对神的心意不全面，有的只体会神的爱，有的只体会神的公义，他对神的心全盘的不体会。不是说他讲的那部分不对，他只讲的部分不完全。所以 所以关于罪的问题，我再说，我到现在还没有人把罪讲清楚了，让我王某人心里面很佩服的。但是我真的承认，多少的时候我才犯罪。从前把不该做的做了叫犯罪，慢慢信了主以后，发现我该做的我没有做，这也是犯罪，是吗？假如我们觉得对错哈，几十年来都是一样的，生命没有长进，我告诉你，几十年来做法都是一样的，对主的认识没有看见，没有进步，才会维持原状，不是吗？除非我说我今天这样做我完全了，跟耶稣一样了，那么回过头去看看耶稣是这样吗？假如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改变长进的可能跟余地，是吗？关于罪这件事情，我慢慢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我居然对于这个我觉得是不是罪的这样一个想法都慢慢在开始改变了。从前觉得说做的事情不要是神恨的就可以了，现在发现我做的事情不是神所爱的都要悔改啊。所以求主慢慢怜悯我们。既然保罗这边讲到说，凡是不义的就是罪，有些罪是至于死的，有些罪是不至于死的，很显然有些罪是很严重的，有些罪却不是很严重的，因为都是跟义不符合。我们求主慢慢看哈，我们不要因为小罪而不悔改，等到大罪我们也绝对不会悔改的。我们在任何一点点的事情上，良心里面，在我们心里面觉得不安的，我们都应该到主的面前来被神来光照，因为神就是光，他要照明我们心中一切的黑暗。神就是光，只有神才可以除灭魔鬼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所以求主施恩，慢慢把我们这次查了那么久的这个今天第十六讲的，把约翰一书第一章过来的这些，我们再给他连在一起看看的时候，求主怜悯我们，真的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越来越多啊！我们走永生的路，就越走越深入，越走越丰富啊，越走越走到神的心里面去。那我们知道神的心是什么？我们渴慕，我们想照着他的旨意求，真的，我们相信，我们向他所求的无不得着，我们里面有一种把握。也有一种坦然无惧的心啊，坦然无惧心。我们面对基督徒也好，我们面对不信主人也好，我们就会坦然无惧。哎，我们的软弱也不怕人家嘲笑，因为我的软弱我也不想要。哎，主的美善我也想要，真的想要，所以没有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当我们不是太明白的。主啊，因着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想要追求你，慢慢就会开启我们。但是主啊，我们已经明白的，这是你的心，是你的旨意的。我们真的恳切的愿意在你面前真心的向你来求。主啊，有的时候我们不走在你，我们没有永生的时候，属于你的东西我们连一点点的渴慕都不会有。但是主啊，当我们有了永生以后，内心深处就会生发一颗渴慕合你心意的一些品性也好，你所喜悦的事物也好，慢慢开始就有。主啊，让我们更加的操练进入向你求，按照你的旨意求，可以成就在我们生命里面这样的心，以至于到有一天，主啊，我们的生命不一样，我们的生活就不一样了，我们的感受也不一样了。主啊，今天痛苦的将来就会有喜乐，今天不安的将来就会有平安。哦，主啊，你来就是要把这些带给我们，你是要把生命带给我们，主啊，不是要把一套做法来带给我们。谢谢赞美主，引导我们的心来渴慕追求你所想要的。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